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5年8月13日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是北京时间的下午6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人民币持续下跌，美国陷入两难；截至周四中午12点，天津爆炸事故造成44人遇难，其中包括12名消防官兵；美国政府再批准向日本出售2套舰载神盾导弹防御系统；中国浙江扩大拆除十字架，引发了抗议；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士反对日本加强军力。我们还有其他精彩的内容，欢迎收听。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看看有关于人民币贬值的相关消息。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连续第3天下跌。中国中央银行星期四发布人民币的当日参考汇率约6.40人民币兑换一美元，比星期三再降1%。北京对人民币严加控制，允许人民币在每日发布的参考汇率的2%上下区间进行交易。自从中国中央银行决定下调人民币汇率以来，人民币已经贬值了约4%。星期四，中国中央银行官员试图缓和人们对人民币进一步贬值的担忧，声称人民币币值现在已经接近市场水平，调整基本完成。中国中央银行做出上述表示后呢，亚洲股市反应不一。此前人民币的贬值造成世界主要证券市场连续2天的下跌。很多投资者担心中央银行的干预显示中国经济增长减缓的程度大于最初的判断。由于人民币贬值会增强中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人们担心其他国家会采取应对的措施，让本国的货币也跟着贬值。那么中国人民币在星期三继续的下跌，美国呢似乎也被卷入了两难的处境。一方面呢，美国政界、工商界人士指责中国通过货币贬值来降低出口价格，伤害美国经济。另一方面呢，经济学家指出，中国所做的正是美国所要的，也就是让汇率进一步市场化。与此同时，美国政府表示，现在评估中国金融改革的措施所带来的影响为时尚早。有关详细情况，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所做的报道。
星期三，人民币汇率继续下跌，降幅已经接近4%。美国工商业人士担心，人民币币值大幅度的下跌会给中国出口产品带来一定的优势。美国工商业委员会主席凯文·卡恩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And now China has twice or 2 days lowered the value of its.
现在你看到中国2天内降低货币币值，他们宣称这是向市场化迈进的又一步，但实际上是为了刺激中国出口。这样一来，中国的产品在美国市场或世界的其他市场就占据优势了。而相比之下，美国的产品就更难进入中国市场，或者是其他和中国产品竞争的市场。
美国工商业委员会是一个为美国国内制造商游说的组织。卡恩斯预测，人民币贬值一定会在美国国会激起风暴。国会目前处于休会状态，但是民主和共和两党的一些重量级议员已经发出声明。一直以来对中国汇率政策持批评态度的纽约州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查尔斯·舒默星期二发表声明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应该考虑将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除非中国停止人为让他们的货币贬值。值得指出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星期三发表声明称，人民币中间价新机制是受欢迎的举措，已经宣布的调整对货币篮子没有直接的影响，市场决定的汇率将有助于特别提款权的运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称，人民币中间价新机制应该会允许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美国2016年总统参选人也对此表明了态度。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唐纳德·川普星期二指责中国试图通过货币贬值来降低出口商品的价格，让美国的企业和公司无法与其竞争。川普目前在民意调查中位列共和党总统参选人之首。 他甚至称中国的做法是对奥巴马总统的不尊重。预计人民币汇率问题将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九月访美的主要话题之一。奥巴马总统今年五月曾经表示，已经通过持续的敲打解决了中国货币操纵的偏好。美国从去年开始没有再提中国操纵汇率。美国财政部发言人惠特尼·史密斯星期三在接受美国之音询问时表示，财政部还是认为目前评估人民币贬值带来的影响为时过早，美国将继续向中国施压，要求中国减少对人民币汇率的干预。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马克·托纳星期三在例行简报会上也表示，
我们当然在密切关注，就像我昨天所说的，美国一直在敦促中国推进必要的金融改革，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进展，但是希望能看到更多的措施。
美国经济学家则认为，政界人士指责中国人民币贬值不太明智。美国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权威专家尼古拉斯·拉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我认为这不太明智，因为中国正在做的是美国一直要求他们做的。
但是美国工商业委员会的卡恩斯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财政部甚至经济学家们都不了解中国政府的运作，只是在理论上将中国套入他们所期待的模式。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人民币的贬值在亚洲新兴市场上面呢，在商品的市场、还有货币、还有股票的价格等方面呢，可以说是产生了连锁的反应。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从曼谷发来的报道。
商品指数和交易额进一步跌至2003年以来从没有有过的水平。除日本股市之外，亚洲股市大盘指数星期三暴跌 2%， 降至两年来的最低点。人民币交易区间放松一天之后，全球货币交易量下降大约 5%。越南如法炮制，扩大了越南盾的交易区间。澳新银行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格伦·马圭尔表示，其他亚洲国家政府也可能受到启发，降低本国货币汇率，以使他们的产品更具吸引力。
If Thailand, Indonesia, Malaysia, Vietnam all decided they were going to win or gain market share by making.
他说，如果泰国、印尼、马来西亚、越南都决定通过货币的大幅度贬值来赢取贸易份额，那么为这种政策买单的将是普通的民众，因为他们要花更多的钱来购买进口商品。而那样的话，会增加普通居民的生活成本，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经济学家并不预计亚洲会发生一场货币战。但是有分析人士说，越南的行动意味着货币战已经打响。星期三的货币交易被形容为非常紧张不安。马来西亚货币林吉特和印尼货币卢比对美元汇率都降到了17年来的低点，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货币对美元汇率则下跌至6年来新低。马奎尔解释道，实际上中国有两个经济体，一个在消费来自亚洲其他国家的商品，而另一个在组装来自其他亚洲国家的零部件。
That's not really going to change that much. What will happen as a result of the move in the yuan is that the
他说，实际上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人民币币值变动的结果就是，三星或者是丰田等公司在中国组装的商品成本变化不大，它会影响这些公司的内部定价机制和账目。中国商务部投资促进局副局长张玉忠对人民币贬值带来的后果不太担心。他说，
对投资领域和贸易领域造成影响，我觉得这个估计还不是太明显。这个应该说我个人的感觉啊，人民币包括今天最新的消息，人民币有下降，就下调汇率下调，这些我觉得对，就像过去历史上曾经发生的情况一样，人民币值调整，特别是下调的汇率，对外贸出口刺激还是有的。
富国证券全球经济学家杰伊·布莱森预计，中国当局将采取措施稳定汇率，以防止发生广义上的崩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在曼谷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截至周四中午12点，天津爆炸事故一共造成了44人遇难，其中包括12名消防官兵。住院治疗的伤员多达520人，其中重症伤员66人。根据国家应急广播发布的微博说，天津滨海新区爆炸现场可能存在氰化物，现场有人闻到了刺鼻的气味。解放军防化兵已经进入一线，搜救工作暂时停止。据地震局的表示，一共记录有2次的爆炸，第二次爆炸相当于21吨的 TNT 炸药的威力。现场周围多座居民楼的窗户被震碎，高速公路桥梁受损，多辆大货车被炸翻，小汽车当场起火。第二次爆炸发生的时候呢，很多消防队员在火场。中国官方公布的最新消息是，爆炸已经导致12名消防人员遇难，并且有多人失联。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在现场看到，虽然距离爆炸时间已经过去了10几个小时，但是现场仍然冒出浓浓黑烟，随时有再次发生爆炸的危险。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一看伊核协议。美国国务卿克里现在是抓紧国会在9月投票前的这几个星期，继续的大力宣传伊核协议的好处。克里日前在纽约对记者说，如果国会拒绝批准伊核协议的话，美国将不能够阻止盟国跟伊朗打交道。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克里国务卿在纽约与记者谈话时坚称，不可能与伊朗达成更好的协议了。他说，德黑兰一直在寻求获得核武器。
有人说，天哪，我担心15年或20年之后，他们可能成为一个核门槛国家。可你们别忘了，伊朗已经是一个核门槛国家了。
克里警告说，国会不批准伊核协议会使伊朗成为核国家，而批准伊核协议将意味着未来的安全。
伊朗永远不能拥有核武器，永远不能寻求拥有核武器，永远不能从事能获得核武器的活动。
但共和党议员和一些著名民主党人认为，伊核协议是一个软弱的协议，他们不认为这个协议过期后还能够防止伊朗发展核武器。克里还散发了由29位物理学家署名支持伊核协议的信件，称这封信证明了伊朗核协议有助于防止核扩散。反对者警告说，解除对伊朗的制裁有助于伊朗经济增长，加强伊朗的实力。但克里对记者说，否决伊核协议会使伊朗无所顾忌，严重限制国际社会对任何必要军事行动的支持。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纽约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在伊拉克发生的一起最新的炸弹爆炸事件。伊拉克官员说，一辆装满威力强大的炸药的卡车星期四清晨在巴格达什叶派萨德尔城区的一个拥挤的市场爆炸，造成至少62人丧生，有几十人受伤。这是巴格达几个月以来发生的最严重的炸弹爆炸事件之一。伊斯兰国组织宣称对这次的攻击负责。遭到攻击的是巴格达规模最大的市场之一，爆炸现场一片狼藉，四处散落着人的肢体、水果、蔬菜以及木质货架的残片。救护车和消防车紧急运送伤员，当地居民帮助用自己的汽车把伤员运送到当地医院。这是伊斯兰国组织对以什叶派穆斯林为主的地区发动的最新一次攻击。伊斯兰国把什叶派认为是异端。2014年，伊斯兰国组织利用逊尼派穆斯林对以什叶派为主的伊拉克政府的不满情绪，占据了伊拉克的大片地区。另外呢，美国表示已经开始从一个土耳其的空军基地执行针对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目标的有人驾驶空袭使命。五角大楼星期三晚间发表声明说， F-16 战机星期三早些时候从土耳其南部因瑟利克空军基地起飞执行空袭任务。本月早些时候，联军开始从因瑟利克空军基地发动无人机的空袭。 土耳其上个月同意美国军队使用位于土耳其南部毗邻叙利亚的因色利克空军基地。有关官员说，这个行动方案的目标是在叙利亚北部建立一个长大约100公里的无伊斯兰国区。尽管土耳其政府长期以来一直要求在该地区设立一个禁飞区，但是呢，该方案并没有纳入这个内容。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有关于南中国海的议题。菲律宾有一名议员说，他掌握到的情报显示有一艘中国的侦察船在一个多月以前呢，在南中国海一个争夺非常激烈的岛礁附近停靠，而菲律宾宣称是拥有那个岛礁的。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奥伦戴恩从马尼拉发来的报道。
菲律宾国会议员阿塞迪罗说，根据他的情报来源，这艘中国海警船非常靠近停在仁爱礁的二战遗留下来的一艘锈迹斑斑的马德雷号舰船。自从1999年以来，十来名菲律宾士兵一直守在作为菲律宾前哨阵地的仁爱礁。
To me, that presents a very big problem because assuming there is a situation where our
阿塞迪罗说，我认为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假如我们的士兵被迫离开，中国人就很容易在那里得到一个立足点。阿塞迪罗说，中国海警船是一个多月前在那里抛锚的，不清楚现在是否还在那里。美国之音记者试图向几名军方官员证实这个消息，但是都没有得到回复。中国也没有就是否有船停靠在仁爱礁附近透露任何信息。阿塞迪罗曾经担任空军飞行员，他一直在密切观察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填海造岛活动。他说，仁爱礁距美济礁只有40公里，这就更令人担心了。中国1995年从菲律宾手中夺去了对美济礁的实际控制，现在正在美济礁上修建一条可供军机起降的跑道和一个港口。中国宣称，根据历史记载，中国对南中国海几乎全部的海域拥有主权，其他生索方还有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台湾和文莱。澳大利亚南威尔士大学东南亚安全问题专家塞耶说，中国在菲律宾附近水域停靠海警船，这可能显示中国对菲律宾的主权生索和阻碍为该船提供补给感到担心。但是他说，北京应当谨慎从事，因为根据共同防务条约，马德雷号仍然是菲律宾海军和美国的舰船。塞耶说，中国海警船在这个岛礁附近巡弋，让菲律宾人感到有压力，因为他们不知道中国下一步会做什么。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奥伦戴恩从马尼拉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政府上星期在批准向日本出售两套舰载神盾导弹防御系统，以强化日本的自卫能力以及跟美军的联合作战和防御的能力。不过呢，有一位美国前安全事务官员说，华盛顿应该要修改武器出口管制政策，以便能够更及时有效地向日本提供所需要的武器装备。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所做的有关报道。
美国国防部8月7号宣布，国务院已经批准美国国防承包商向日本出售两套舰载神盾导弹防御系统，以增强日本抵御弹道导弹攻击的能力，同时强化日本自卫队与美军协同作战的能力。国防部国防安全合作局表示，已经将有关许可证书向国会报送备案。这两套主要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制造的反导系统，预计售价$150亿，并在6至7年内交付日本。在此之前，国务院今年6月批准向日本出售价值$17亿的4架鹰眼1-2D 型侦察机，今年5月批准出口售价$30亿的17架 V-22 型鱼鹰式轻转旋翼机。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资深研究员亚瑟·赫尔曼说，中国近年来在地区安全事务上咄咄逼人，使美国减轻了对出口尖端武器的顾虑，并促成了近年来对日本的一笔又一笔武器交易。
The rise of China, 中国的崛起对地区安全造成的巨大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这些交易，消除了美国对这些武器出口的顾虑。
根据美国法律，美国的武器出口一般都要经过国务院的审批，军民两用产品和技术的出口还需要得到商务部的批准。前国防部国际技术安全项目主任帕斯科说，美国向日本提供急需武器和技术的一些交易，因为现行的出口管制制度被拖延。他认为，既然对日本的这些军售最终都会获得批准，美国不应该继续要求有关出口商申请出口许可证书。
这种做法对美国有害，我们没有理由忍受那种对国家安全有重要影响的低效率的做法。
安全专家们建议，美国与日本签订一项新的武器销售条约，以便让美国对日本的武器出口不再受武器出口管制的限制。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浙江省政府拆除教堂十字架的行动呢，扩大到了温州、平阳等多个城市，引发了一系列对暴力拆迁的抗议。有报道说，最近呢拆十字架行动有所放缓，不过呢，很多教徒他们认为当局会持续这个政策，一直到拆完省内所有的教堂的十字架。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东方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近来浙江当局出动大量武警、特警、保安，拆除浙江一些家庭教会的十字架，并和一些保护十字架的基督徒发生冲突。浙江温州、平阳等地方政府出动警力以及保安人员，在强拆十字架的过程中向守护教会的基督徒使用暴力，他们砸门扔物、破门而入，暴力殴打现场守护人员。一些基督徒被打伤后被送到医院治疗。浙江平阳县一份强拆的公函称，你单位十字架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浙江省违法建筑处理规定的有关规定，限你单位自行拆除，逾期不拆除的将依法强制拆除。浙江省政府从去年起以三改一拆的名义强拆教堂十字架。据美国非政府基督教组织统计，截止到六月底，有1500座教堂的十字架被强拆。2015年8月6号，警方在浙江温州瑞安湖岭吴坑教会强拆十字架时，暴力对待手无寸铁的基督徒，有6位女基督徒被打伤入院治疗。北京基督教活动人士丁启明表示，十字架对世界各地的基督徒有特殊的含义，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部分。
我要认为十字架是信仰的核心，它代表一个人内心的一种需求。如果你要谈到违章建筑的话，我倒觉得是这样的，因为政府这种行为本身就是违宪，因为咱们从中华民国宪法规定是对宗教是自由的，就是宗教可以就是任何宗教都是国家还是要保护的，那它这种是行政的违法了呀。他如果违章建筑本身也是得到政府认可之后才建立这个教堂什么的，而且他们都是属于三自爱国委员会，就是说不需要政府给提供资金，他们都是自己自谋自筹这方面性质，所以不存在这些问题。
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注意到，习近平曾是浙江的一把手，现任浙江省委书记当时就在他手下任职，其他基督徒规模庞大的省份尚未开始发动类似的打击行动。纽约时报称，目前不清楚浙江拆除十字架的举动是否得到了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支持，是否会进而蔓延到其他省份。浙江拆十字架的行为在世界各地引发强烈反响，温州的一些基督徒走上街头举行和平抗议活动。温州被称为中国的耶路撒冷，这座900多万人口的城市耸立着几百座教堂，基督教在温州异常活跃。世界各地的基督徒也为受到迫害的中国基督徒举行了各种声援活动。北京基督教活动人士丁启明表示，浙江当局拆除十字架打压基督教试图维稳的行动将会适得其反。
当局的做法肯定不会造成维稳的情况，它会增加这个费用，因为本身这些人本身就是属于这个就是社会群体的一份弱势群体，他这么做的结果是本身将激化矛盾，将社会又激化矛盾。
美联社报道称，拆毁十字架和打压家庭教会是习近平和他的班子对公民社会进行的近几十年来最严厉的打压运动的一部分。美联社援引美国普渡大学社会学教授、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杨凤刚的话说，中共把基督徒推向对立面，这些人本来是遵纪守法的中国公民。纽约时报报道称，周末的一些迹象显示，拆除十字架的运动可能正在放缓。温州南部苍南县的群众反映，他们的教区接到通知，称该运动可能会停止。一些人将原因归结为即将到来的纪念二战结束70周年的阅兵。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中共的党报星期一发表了一篇文章，非常罕见的批评一些官员在退休之后呢，仍然不肯放权，继续插手日常事务。有一些分析人士就猜测，这篇文章针对的就是江泽民。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官方的《人民日报》理论版星期一刊登了题为《辩证看待人走茶凉》的文章。文章说，有的领导干部不仅在位时安插亲信，为日后发挥余权创造条件，而且退下来多年后，对原单位的重大问题还是不愿撒手。习近平大张旗鼓的反腐运动已经把一长串的官员投入监狱，其中包括前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周永康已经在今年6月被判无期徒刑。外界普遍认为，周永康是前中共最高领导人江泽民的亲信。江泽民1989年掌权，2002年离休。可是，在随后胡锦涛执政的10年期间，江泽民一直垂帘听政。人民日报的这篇文章引起广泛猜测。观察人士说，这个信号表明，中共党内斗争已经到了白热化的阶段。习近平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江泽民。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中国学社主席陈奎德说，
我觉得这个信号是一个就前一段时间的整个的所谓反腐，然后又受到阻碍，然后又重新加强反腐的力度，真的一系列过程的一个逻辑的发展，就现在到了一个强化的阶段，似乎是最后要想矛头对准曾庆红或者是江泽民。
习近平是在江泽民和曾庆红的支持下上台的。有人表示难以理解习近平会对江泽民及其亲信下手。可是观察人士说，这是因为习近平不愿像胡锦涛一样当江泽民的傀儡。陈奎德说，
他已经多次表明他要掌全权，而且从他自从继位以后的所有的政治行动来看，他都是要向扩张和加固自己的权力这个方向的发展，因此他当然不允许任何一个哪怕是对自己过去曾经有过恩的人，就是将来给予他的权利，或者说把他的权利分化或者有个太上皇在上面。
陈奎德说，江泽民自从退休以后并没有放弃他的权利，在胡锦涛执政的10年期间，江泽民的权力，特别是在军队中的权力，还是相当的强大。因此，胡锦涛在很多事情上不能有所作为，特别是在号令军队方面，他这个军委主席的权力还不及两个副主席郭伯雄和徐才厚的权力来得实在。今年2月，中纪委在网站上发表文章，批评清朝庆亲王腐败。被视为暗指江泽民的亲信前国家副主席曾庆红。人民日报星期一的文章说，这种现象不仅让新领导左右为难，不便放开手脚大胆工作，甚至导致一些单位拉帮结派，山头林立，搞得人心涣散，正常工作难以展开，削弱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专家指出，习近平把江泽民当作是腐败官员的最大后台，把江泽民公开揭露在全国民众面前，就是反腐斗争的胜利。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所长严家淇说：“
反戴五拜是一个开弓没有回头箭，是不可能往后退的。而且这一仗也可以是一仗你死我活的斗争。这个习近平同这个周永康、薄熙来、令计划加上那个徐瑞厚，以这四个人为代表的这个斗争，是这几年以来最大的一场政治上的这个斗争了。他的总后台实际上就是江泽民。
严家琪说，把江泽民公开化不见得要他像周永康那样接受审判，但是要让全国老百姓知道江泽民是全国腐败的总后台，有这样一个概念就是反腐斗争的胜利。这篇人走茶凉文章的署名为顾伯冲。据中国作协网站介绍，顾伯冲来自解放军总政部，不过人民日报理论版并没有按照一贯做法介绍顾伯冲的背景。文章也引起了中国国内民众的热议，有人在新浪微博上说，姜茶不肯凉，就只能把它泼掉。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黑客问题是美中关系的一大障碍。根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的报道，从2010年4月以来，中国黑客一直入侵白宫高层官员的私人电子邮件账户。目前还不清楚到底有多少官员受到了影响。报道援引一名高层官员，特别是情报界的官员的话说，许多美国高层官员的私人电邮被成功的入侵，而且呢，这种入侵还在继续之中。中国驻美大使馆对此则予以否认。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官方的人民日报理论版星期一刊登了题为《辩证看待人走茶凉》的文章。文章说，有的领导干部不仅在位时安插亲信，为日后发挥余权创造条件，而且退下来多年后，对原单位的重大问题还是不愿撒手。习近平大张旗鼓的反腐运动已经把一长串的官员投入监狱，其中包括前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周永康已经在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星期一报道说，根据他们获得的一份绝密文件以及一名美国高级情报官员透露的消息，至少从2010年4月开始，中国的网络间谍一直入侵奥巴马政府中许多高级官员的私人电子邮件。但这些官员的政府电子邮件账户由于安全级别较高，没有遭到入侵。 NBC 说，美国国家安全局在2014年的一次绝密简报会上表示，美国官员私人电邮遭到入侵是在2010年4月被发现的。这家媒体援引上述那位没有透露姓名的情报官员的话说，这种入侵现在仍在继续。这名官员还说，所有负责国家安全和贸易事务的高层官员的个人电邮都是黑客攻击的目标。 NBC 说，遭受电邮入侵的官员的身份目前还没有公布，美国国安局也拒绝就此事发表评论。针对美国媒体的上述报道，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朱海泉向中新社记者表示，中国政府及其机构人员不从事、不参与任何形式的网络黑客攻击。朱海泉说，打击跨国网络黑客攻击需要国际社会加强合作，进行无端指责，搞麦克风外交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会适得其反。美国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程斌表示，这起电邮入侵事件或涉及非常敏感的信息，但具体的影响要等到更多的具体信息公布之后才能下定论。
Without knowing what was hacked, it's very hard to say exactly what could be bad, but everything from
在不知道什么遭到入侵的情况下，很难确切地说可能的影响有多糟糕，但是从敏感的信息到敏感的评价，到正在进行中的谈判，到美国的政治底线，这些都有可能是非常非常敏感的数据。当然，这取决于谁的电邮遭到入侵，电邮里有哪些信息。
谷歌在2011年曾经披露，美国一些官员的谷歌个人电邮账户遭到入侵。NBC 说，美国国安局的那场简报会说，其他服务商提供的个人电邮账户也同样受到影响。 这家媒体援引他们获得的绝密文件上的内容说，中国黑客还窃取目标官员的电子邮件地址簿，然后通过向这些官员的朋友和同事发送恶意程序来利用他们的社交网络。美国前国会议员、众议院特别情报委员会主席麦克·罗杰斯日前在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一次研讨会上说，
中国人要渗透你的网络，85%的成功率是通过钓鱼邮件。
NBC 在报道中指出，斯诺登泄露的另一份美国国安局的文件显示，2010年末中国曾试图监视包括时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伦在内的4名美国官员的电子邮件。这份于今年早些时候被发布在网上的文件说，中国间谍试图在那些官员的电脑中植入恶意软件。 NBC 还说，在2008年总统大选之前，中国网络间谍还攻击过奥巴马麦凯恩竞选团队的电子邮件，并成功入侵了一些电邮，其中包括麦凯恩的私人通讯。传统基金会的程斌表示，美国高层官员私人电邮遭到入侵会引发人们担忧。
You cannot have the formulation of policy be successful if someone.
如果某人一直了解你的所言所行，你就无法成功制定政策，这就引发疑问：我们的信息安全到底有多安全？当然，事件发生的时间与希拉里·克林顿使用私人电邮服务器处理公务的时间重叠，人们自然会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克林顿的是不是也遭受了这样的入侵？
NBC 报道说，美国官员最初以跳舞的熊猫这个代号命名这起电邮入侵事件，之后改用紫水晶军团。 NBC 早些时候的一篇报道说，美国国安局绘制的一份秘密地图显示，中国黑客过去5年来成功入侵美国网络达600多次，目标包括美国的政府和军事机构以及谷歌等美国企业。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士最为人称道的事迹之一，就是他为日本的战争行为向亚洲国家做出历史性的道歉。现在呢，越来越多的日本人表示，他们反对安倍晋三首相推动日本加强军事力量的一系列法案。那么如今呢，早已经退休的村山富士他也再度的出面表达了他反对日本加强军力的立场。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来自日本社会党的村山富士在1995年担任首相期间对日本侵略邻国表示了真诚的道歉。
我以谦卑之心看待这些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并在此表达我的深切悔恨，申诉我最真诚的道歉。
在安倍晋三首相竭力推动日本国会通过一系列加强日本军事能力的法案之际，今年91岁的村山前首相跟许多日本人一道公开表达了反对意见。
人们说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是我们假如持续炫耀武力，迟早会发生战争。历史已经给了我们教训，我们需要阻止这种事情的发生。
安倍首相竭力推动的各种加强日本军事能力的法案及安保法在日本社会引起大量的争议和担忧。
我觉得日本开始丧失截至目前所建立起来的好名声，可能会变成一个受到孤立的国家。
但也有人表示支持安倍首相通过新的安保法。
我觉得安保法是必要的，因为时代已经变了，但是安保法需要谨慎运用。
安倍首相也是从时代变了这个论点出发，认为日本需要在保卫国家安全方面做出改革。
随着各种变化不断发生，我们判定行使集体自卫权是应当准许的，但是必须满足3个条件。此外，这也是政府履行保护国民的职责所必须的。
日本所谓的集体自卫权是指日本武装可以跟盟国协作保卫日本或保卫盟国。安倍在这里所提到的3个条件是指日本国民的生命受到即刻的威胁，或国民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受到威胁，但这3个条件缺乏明晰的定义。美国之音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本星期迎来了二战结束70周年纪念日。70年前，日本向美国领导的盟军正式投降，结束了这场人类历史上伤亡最惨重的战争。尽管在太平洋战场上有很多大规模战役跟转折点，冲绳岛战役确实作为最惨烈、伤亡最大的战役而被铭记。在当时呢，还被用来于论证向日本城市投掷核弹的合法性。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帕登从日本冲绳发来的报道。
攻占冲绳岛是二战的最后一场战役，也是最大型的战役之一。美国海军舰队的上千艘军舰和几十万部队参与了这场战役。战役持续了82天，无数村庄和森林化为焦土，死亡人数近20万。冲绳岛海军陆战队基地里的小博物馆保存着一些具有历史意义的战时照片和纪念品。策展人马克·维凯斯特说，日本将军牛岛满采用的是消耗敌军的游击战。
His goal here is not the win. He has no intentions of winning the Battle of Okinawa.
他的目标不是获胜，他没有打算赢得这场战役，而只是想让美军伤亡惨重，迫使美军讲和。
巨大的伤亡和冲绳岛日军的顽强抵抗，被用于来证明有必要在广岛和长崎投放原子弹，以摧毁日本人的意志。如今在冲绳，许多人依然记得那场可怕的战役，1/3的平民遇难。日军的地堡被保存下来作为纪念。基百合和平博物馆讲述了近200名女学生的故事，他们被征召为日军护士，许多人阵亡。岛代芳子在一次爆炸中受重伤，日军警告女孩们说美军会残忍地强暴并杀害他们，然而一位美国士兵却救了她的性命。
于是我在想，他们是敌人吗？我听说他们都是恶魔，但我看着他的脸，他看上去很善良，他还说他会帮助我。
对于战争的破坏和巨大伤亡的记忆，使得岛上的许多人们成为积极的和平主义者。他们不仅批评美军在岛上继续驻留，也批评日本保守派企图重振军事力量。美国之音记者帕登冲绳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根据中国专家的估计，二战之前跟期间呢，大约有20万中国妇女被迫成为日本军人的性奴。如今的二战结束都70周年了，那么中国在二战时期的慰安妇，他们依然对他们的过往保持缄默，而且呢，他们中间有很多人生活贫困，疾病缠身。慰安妇的经历给他们带来的心理的创伤，到现在都还挥之不去。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山西省阳泉市盂县西村的张先图老人今年89岁，他15岁的时候被日本兵从家里掳走，在一间临时搭建的棚屋里，张先图被关了20天，期间他多次受到强暴。所幸的是，他的家人变卖家当，还想方设法从亲友那里凑足了一笔钱，把他从日本兵营里赎出。张老太太说，她用了2年的时间恢复身体，可是她说那20天的经历带给她的心理创伤至今挥之不去。
那你当年出了他什么呢？
我当时怕极了，那个时候我还是个孩子，他们就在我身上造了那么大的孽，我家里人变卖了所有的家当，我没吃没喝，为了赎我，家人还从亲戚那里借了钱，要不是那笔钱，我永远也回不来，我受了太多的罪。现在村子里只有跟我一起被掳走的人知道当时的情况，别人谁都不知道，他们谁都不知道。当年关押老人的临时兵营已经破损不堪，但是依然存在。张先图老人现在身体日渐虚弱，已经吃不下多少东西，近来更是卧床不起。遗憾的是，老人家既没有从中国政府那里，也没有从日本政府那里得到任何的帮助。张先图跟当地其他几名慰安妇在1990年代后期曾经起诉过日本政府，要求他们道歉和赔偿，但是他们的要求被驳回。张先图老人现在由儿子郭爱民照顾。慰安妇案件中方代理律师康健表示，所有的案子目前都没有结果，但是原告遭受的侵害非常严重。
这些原告他们遭受的侵害是很严重的，
并且这种严重呢，不仅是肉体上的，他有的人就没有生育能力了哈，没有生育能力，还有精神上的这种损害，就 PTSD 的这种症状，那么一直困扰到他们。那么这个就是原来日本政府的抗辩还说超过了时效嘛，说超过了诉讼时效，如果从法律上这种精神上的损害呈持续状态的话，那么这个时效问题就不存在了。
谈到国内政府的帮助，康健律师说，韩国政府向本国慰安妇提供了官方的援助，但是绝大多数中国慰安妇没有得到来自中国官方的帮助。到底中国有多少妇女被抓走充当慰安妇，目前没有可靠的数据。中国专家估计，二战之前和期间，大约200,000中国妇女被迫成为日本军人的性奴。目前仍然在世的慰安妇的年龄都在80岁以上，他们希望在有生之年得到应有的赔偿和慰藉。美国之音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下面再来看看台湾方面。台湾有一些团体呢，希望政界人士能够超越意识形态的争议，正视慰安妇的历史，并且呢，呼吁台湾的年轻人多多关注慰安妇的议题。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妇女救援基金会执行长康淑华表示，有关台湾高中历史课纲引发慰安妇是自愿或是被迫的争议，希望大家能超越意识形态，把人权的概念带到课本当中，让学生知道慰安妇不只是70年前的事，事实上目前在战乱地区也持续在发生。台湾妇援会日前举办了一场声援二战慰安妇的活动，并发表了一部名为《芦苇之歌》的纪录片，也吸引了一些政党代表出席观看。台湾总统马英九日前表示，新课纲在慰安妇前面加上被迫，并没有违背事实，因为慰安妇是日本美化之后的说法，如果有人说是自愿，他死也不相信。与会的国民党妇女部代表王宏威表示，很遗憾在台湾因为意识形态的问题出现了一些有关慰安妇议题的荒谬言论。
例如之前，好，我们有政治人物，有立委在立法院竟然讲说，有什么证据证明慰安妇是被强迫的？这是我们的立委为了反课纲竟然说这样的话。
王宏威还说，事实上台湾立法院曾经有超越党派做成决议，为二战慰安妇向日本政府讨公道。台湾社会民主党召集人范云表示，慰安妇不仅是人权议题，也是女权议题。很遗憾，台湾日前的高中课纲争议，虽然看到了慰安妇议题，相关的讨论却无法跳脱蓝绿以及国家认同的争议。范云指出，台湾应该抢救慰安妇的历史，让这个议题从蓝绿以及国家认同的纠结当中走出来，大家才能展开更有内容和深度的讨论。台湾太阳花学运总指挥、公民团体时代力量的立法委员参选人黄国昌表示，希望台湾年轻人可以走进戏院观看这一部有关慰安妇的纪录片。
我相信啊，相对于在教科书里面或许用一些比较冰冷的文字，是绝对没有办法精准地描述过去的历史。那对于历史的学习有很多管道，那我相信一部精彩的纪录片像《芦苇之歌》这个样子，一定可以带给我们新生代的年轻人更多的体会、更多的感动以及更多的思考。
洪国昌还说，希望三党的总统参选人也都能观看这部纪录片，从人权的角度跨越种族、国界，重新思考如何让台湾人民有尊严地活下去。在面对不公不义的时候，也可以像这些慰安妇阿嬷一样勇敢地坚持走下去。代表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出席的妇女发展部主任陈静怡表示，联合国已经将慰安妇议题称为军事性奴隶，已经很清楚地说明了在战争当中弱势妇女的处境。 林静怡还指出，在台湾，大家比较不敢碰触转型正义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应该被看见，并且充分的讨论，让故事中的人自己把故事说出来，让看历史的人能看到更多的面向。台湾傅园会还计划于8月14号国际慰安妇日前往日本交流协会附近举行纪念晚会，并抗议日本政府至今没有提出正式道歉。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下面我们来看看台湾的政情。台湾前民进党主席施明德他日前表示，如果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当选2016年台湾总统的话会很可怕，但是呢，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当总统的话会更恐怖，是台湾的大灾难。施明德还表示，宋楚瑜参选会让蔡英文成为2016年的台湾总统。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施明德星期三在台湾亚太产经研究会演讲间隙接受媒体采访时，针对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参选总统表示，一个好的市长、好的省长也许是个好的行政院长，但未必是个好的总统。施明德以因贪腐被判入监目前保释的前总统陈水扁为例说，陈水扁的行政能力非常强，不亚于宋楚瑜，但是他从台北市长一下子当了总统，从此开始了国家的灾难。他说，
当了总统又没有人管得住他，大方向没有，大原则守不住，用人偏私，这样的人当国家元首会是一个大灾难。今天国家最重要的是什么？总统有权无责，然后用实质影响力在治国。
施明德说，有行政能力的人当了总统是大权一把抓，这是台湾延续这么多年来最危险的地方。他说，宋楚瑜很有行政能力，事必亲功，当总统后什么都抓，会比陈水扁还恐怖。此前施明德曾表示，如果蔡英文当选总统会很危险，但是他12号表示，如果两害取其轻，宋楚瑜当然比蔡英文更危险。他说，宋楚瑜有行政能力，有一批死忠的人。8月6号，宋楚瑜在正式宣布参选2016年总统大选时表示，他始终以国父孙中山和蒋经国先生的信徒自诩，经过各种行政的历练，是能够为台湾找出一条出路的领导人。不过施明德认为，宋楚瑜并不是真的选总统，而是力争为亲民党在立法院中争夺席位，而宋楚瑜的参选会让蔡英文能够顺利当选。他说，
我说，如果你真的要一个党团，也不需要这样搞嘛，你违背了你的承诺啊，然后你又把这个局搞得，你真的看一个瞎，你选总统是假的嘛，你要一个党团是真的嘛，那你，所以我就讲是政治领袖要留很多事情被历史检验。所以我也不过就跟他中央幕僚讲，他一参选蔡英文就赢了，然后台湾失去一位宋先生。
施明德说，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首先要考虑的是国家责任荣誉，而不是党的得失。1994年台北首次民选市长黄大洲代表国民党，赵少康代表新党，他们两人的得票率相加都超过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但泛蓝阵营分裂，陈水扁渔翁得利。2000年总统大选时，泛蓝分裂再次重演，宋楚瑜脱离国民党，分走了连战的票源。尽管连宋两人选票相加远远超过陈水扁，最后又拱手把总统的宝座让给了陈水扁。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日前表示，凡是泛蓝阵营分裂时，大选就没有赢过。施明德还对宋楚瑜未打招呼使用他的政见来宣布参选表示不满。他说，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一个总统参选人，讲话的诚信是很重要的，磊落的态度是很重要的。如果昨天讲的跟今天讲的不一样，明天讲的跟今天讲的不一样，人民该怎么办？他说，这个对错观念、是非观念，台湾一定要树立起来。施明德曾担任民进党第6届党主席，并担任3届立法委员。1979年12月10号，世界人权日当天，施明德领导的高雄纪念大会遭到军警的镇压。这一事件后来在台湾被称为美丽岛事件。 在被判处无期徒刑服刑25年后，其中4年多的绝食抗议之后，时任总统李登辉宣布美丽岛事件判决无效，施明德最终无罪获释。施明德已经表示要参加2016年的总统大选。2015年5月21日，施明德在《和解是台湾唯一的路》的参选承诺书中宣示了社会大和解、政治大联合，两岸关系必须凝聚台湾共识，以内阁制精神组织新政府，坚持分配正义，切断官商勾结的脐带等主张。根据台湾总统选罢法规定，联署方式登记的参选人2016年的联署门槛为27万份签名，施明德的联署只有跨过这个门槛才能成为候选人。
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最近几年，在一些国家出现了反民主浪潮，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说，在政治上越来越倾向集中权力，言论上打压异议，加强审查，操纵选举，而且还打压民间组织。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反民主浪潮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从非洲到海湾国家，从俄罗斯到中亚，中国到南美委内瑞拉，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威权主义正在复苏。虽然2011年中东茉莉花革命引发了中东国家的民主化变革，但是这些国家的民主之路似乎并不顺利。长期研究民主化的学者、美国和平研究所的高级顾问史蒂芬·海德曼认为，自由民主在全世界范围内倒退，世界上除了北美、西欧和澳洲以外的其他地区都出现了民主化倒退的趋势，而中东地区2012年的自由指数只有5%，是第二大最不自由地区，仅次于欧亚地区的零自由度。此外，根据自由之家的调查也发现，除了突尼斯之外，中东地区在最近3年自由度有所下降，变成了2%。与此同时，极权主义回归的势头在不同地区全面上升。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克里斯多福·萨巴蒂尼认为，与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原因不同，现在的极权主义国家更倾向采用国家安全、反恐和加强社会管控等作为理由。他说，极权主义回归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是地区组织在加强，如上海合作组织，中国把它的核心价值观也带到了这个组织，以不干涉内政为理由拒绝批评。他说，这些形式还包括对非政府组织的全面打压。极权主义回归的原因错综复杂，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库莱·亚历山大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些国家强调国家尊严。
许多涌现的此类行为和政权是有其威望和尊严方面的考虑，我们应该去试着指出，应坚持好的标准、好的治理，民主规范本身就能带来威望和尊严。
分析人士认为，世界大环境的背景也是极权主义回归的深层次原因。2008年西方世界的金融危机造成主要发达国家经济低迷、债务缠身，以中国为首的金砖国家经济一枝独秀，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世界经济发动机。在这个大背景下，传统极权国家的制度自信空前高涨。美国及自由世界如何应对这一波反民主浪潮？亚历山大认为，一方面应该继续推进具体的支持，如数据共享和选举监督等，另一方面是重新诠释民主自由的标准，呼吁非民主国家领导人进行改革。
我想也可以重新诠释民主准则，让其更具操作性，来吸引这些国家的领导人，这也许比我们出于使命而单纯指责他们更有效。
1、2、3，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各位听众，这节时事经纬进行到这儿先告一段落，我们即将推出新一轮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待会见。